太书第三章。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谁又蛊惑了你们呢？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早就像一幅画一样展现在你们眼前了。我只想问，你们领受了圣灵是靠遵行律法呢，还是因为相信所听见的福音呢？你们既然靠圣灵开始了基督徒的生活，现在却想靠肉体达到纯全吗？你们就这么无知吗？你们受了许多苦，难道都是徒然的吗？真白受了吗？上帝将圣灵赐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迹，是因为你们遵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相信所听到的福音呢？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因此你们要明白，那些信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早就指明，上帝要叫外族人因信被称为义人。他预先将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而蒙福。所以那些信的人必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凡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在诅咒之下，因为圣经上说，凡不遵行律法书上一切命令的人必受咒诅。非常明显，没有人能靠遵行律法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因为圣经上说，义人必靠信心而活。律法并非以信心为本，而是说遵行律法的人必因此而活。但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从而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圣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受咒诅的。这样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可以借着基督耶稣临到外族人，使我们也可以借着信得到上帝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弟兄姊妹，我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世人的合约一经双方签订之后，就不能作废，也不能加添。上帝曾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赐下应许，不过这里没有说后裔们指许多人，而是说你的后裔指一个人，就是基督。我的意思是，430年后颁布的律法不会废除上帝先前立下的约，以致应许落空。我们如果是靠遵行律法去承受产业，就不是依靠上帝的应许，但上帝是凭应许把产业赐给了亚伯拉罕。那么为什么会有律法呢？律法是为了使人知罪而增设的，一直存到那位承受应许的后裔来临。律法是通过天使交给一位中保颁布的，中保代表双方，但上帝则单方面赐下应许。这样看来，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应许是否互相矛盾呢？当然不是。如果颁布的律法能带给人生命，人就可以靠律法得到义了。但圣经说，万物都困在罪的权势下，为要使那些信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到应许。信耶稣的时代来临以前，律法暂时监管我们，等到信耶稣之道显明出来后，律法就不再监管了。因此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负责引领我们归向基督，使我们可以因信被称为义人。现在信耶稣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不再受律法监管，你们都借着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从此不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自由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因为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了。你们若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按照上帝的应许是产业继承人。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那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就介绍有关这个圣灵，一直以来他都还没有谈到有关圣灵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位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呢，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所以三位一体呢，就是他是三个位格，但一位上帝，他是父上帝，他是子耶稣，他是神圣灵。信主之后呢，倘若要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一个称义还有敬虔的生命，那就必须完全来依靠这个圣灵的帮助。然后呢，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一开始呢，保罗就再一次的为这些信徒们感到惊讶，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就是1-3节里面所说的。 那这些加拉太人呢，他们是借着保罗所传承的这个福音。那保罗怎么样描述这个福音呢？他说犹如一幅画展现在这些加拉太人面前。这些加拉太人是凭着信心相信了耶稣，因此呢也领受了这个圣灵。但很快的，我们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呢，这些信徒们却想靠着肉体来达到存全。那所谓达到存全的意思呢，就是来活出一个称义还有一个基督耶稣样式的一个生命，在近前的生命继续的来长进，这是一个达到存全的一个意思。但此时我们看到这些信徒们正试图靠着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来达到存全，不再依靠他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灵。那如何，这圣灵如何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这不是保罗今天在三章里面的这个重点，我们需要等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参与这个周日的聚会，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圣灵怎么帮助我们活敬虔的生命。而接下来三章里头的保罗的重点呢，他是想帮助信徒们，帮助信徒们看到，就是当我们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靠这些遵行这些律法来活出称义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乃是一件非常无知愚蠢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首先保罗帮助我们看到，上帝所赐的所有应许是必须借着信心，凭着信心来领受的，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这是六到九节里面帮助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吗，在亚伯拉罕他的例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如何受到来领受这个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应许，是凭信心。所以在第六节，亚伯拉罕是信了上帝就被算为义人，所以上帝的应许是需要用信心来领受。保罗这个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就看到哈。而且来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呢，我们保罗就提醒了这个加拉太人，其实上帝预先已经将这个福音传给了这个亚伯拉罕。那弟兄姐妹，我不大清楚，我们在看这个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是感到一些奇怪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也领受了福音。我们知道的福音不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出现之后才开始的吗？我们熟悉的这个福音的内容不就是有关这个耶稣基督吗？那保罗为何能够说上帝他预先已经将这个福音传给了这个亚伯拉罕呢？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啊。保罗是否是搞错了呢？他没搞错。确实亚伯拉罕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这个福音内容也许和我们的这个内容不大一样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不一样啊。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却帮助我们了解，其实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当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万国必因你而蒙福，从那个时候赐下应许之后呢就开始了。因为上帝赐的这个应许是要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哪一个后裔呢？其实就是十六节里面保罗解释的那个唯独一个的那个后裔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所有应许呢，要等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之后才被成就。所以其实保罗在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上帝所赐的这个应许呢，唯有凭着这个信心来领受。亚伯拉罕怎么样凭信心领受，同样的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所应许的福分。就像在九节里面保罗这样子写，所以那些信上帝的人必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到这个祝福。那倘若要了解这个到底这个祝福是什么呢，跟这个圣灵离不开啊。因为来到十四节的时候呢，保罗就帮助我们明白了，是我们可以因信心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让我们明白为何不能够靠我们的肉体，不能够靠来遵行这个律法，上帝的律例典章来活出称义跟敬虔的生命。我们若想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活在上帝的咒诅下了。这是在第十节里面帮助我们看到的，保罗这样子说， 凡你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在咒诅之下，因为圣经上说什么呢？凡不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命令，这个人必受咒诅。我让大家就是注意一下第十节说什么，他说凡不遵行律法书上一切这个命令啊，一切的命令，这个人必受咒诅，看到吗？其实这不只是犹太人的问题而已啊，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我们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遵行上帝律法里头的一切命令，因为能够遵行一切命令，因为没有能够遵行这个一切命令，所有的人都活在上帝的这个咒诅下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不仅是需要知道哦，不仅是需要明白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在告诉我什么，就是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要求，我们不只是需要来知道，需要来了解跟明白，其实单单只是知道了解跟明白是不足够的，我们还必须去遵行啊，去实践出来，去活出来。而且不只是一条，不是两条，也不是三条，而是上帝律法书里头的一切命令啊，所有的命令，有谁能够做到呢？没有一个人。因此呢，所有人都需要面对上帝的咒诅，不只是犹太人哦，我们这些外族人也不例外。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遵行，完全的遵行上帝的律法，一切的这个命令。也就是说，不仅是犹太人他们需要得拯救，我们这些外族人也不例外了。世上所有的人都需要从上帝的咒诅当中得拯救。来到这个第十一到十二节里头的时候呢，保罗再次的告诉我们，凭信心而活其实是犹太人应该明白的一个真理啊。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十一节里头，保罗其实引用了旧约里面的经文，是出自旧约这位先知叫哈巴谷，他曾经写啊，他说一人必靠信心而活，在哈巴谷书里面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这样子记载，看到吗？就是犹太人的这些他们的先知也是这样子教导他们的，要凭信心而活，不是靠遵行律法。那保罗继续在十二节里面解释了，他说律法却不是以信心为本，凭信心还有靠这个肉体去遵行律法，凭信心靠肉体，这是两码事，这两者是对立的，是截然不同的。遵照这个行律法而活，这是基于人的行为，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先知这样子说，一人是靠着信心而活的，但没有人能够照遵行律法存活，因为只需要违背一条律法，那我们其实就违反了整个上帝的律法。就像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的，不是吗？他说人只要触犯律法中的一条，就等于违反了这个全部。那我们既然都活在上帝的受咒诅的这个生命里头呢，谁才能够拯救我们去免去这个咒诅呢？我们来到这个上帝的恩典，在十三节里面看到，他说但基督替我们受了这个咒诅，从而救赎了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因为圣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受咒诅的。弟兄姐妹，唯有来信靠那位曾经替我替你承担上帝咒诅的这位耶稣基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受上帝的咒诅呢？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被悬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因此保罗他引用了生命记里面的二十一章，他说如果有人犯了死罪，这个尸体被挂在木头上，不可让这个尸体在木头上过夜，必须当天埋葬，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上帝所咒诅的。就是这一节啊，弟兄姐妹，主耶稣他不应该被挂在木头上，他不应该被上帝受咒诅，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一生完全遵行了上帝的律法书，而且是一切的命令他都遵行了。因此圣经能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完全没有罪的， 然而耶稣却顺服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他甘愿走上十字架道路，他甘愿被悬挂在木头上，他甘愿承受上帝他的咒诅，不是为自己的罪哦，乃是为你为我一切的罪，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无论是在圣经上帝的话语里头呈现，或者是借着每个月一次领受的这个圣餐，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再次记得耶稣他曾经为了我一切的罪恶担当承担并挪去上帝在我身上的咒诅。我们是无法靠遵行一切上帝的律法的赦免，唯有带着感恩的心，唯有白白来领受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救赎。那你注意到说上帝拯救的这个恩典还不仅仅如此，对不对？我们刚才有机会看到十四节，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来读一下十四节，他这样子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可以借着基督耶稣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外族人也可以借着信得到上帝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看到父上帝他不只是赐下耶稣来承担了我们的咒诅，我们看到父上帝更赐下他自己的圣灵内住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能够活出被称义的生命，而且靠着圣灵能够在近前的生活里头常常有长进，而且能够在跟随主的每一天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变得他那样完全一样。所以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凭信心哈领受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又要回来哈问一下说，那上帝为何又要赐这个律法呢？那接下来保罗就解释了哈。但保罗先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啊，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个真理，也就是说这个上帝所赐下之后赐下的这个律法其实不会废除他之前给的这个应许。这是十五到十八节里面保罗这样子来解释的。所以在十五到十八节里面，保罗指的这个应许呢仍然是在说有关这个他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那我们必须要问说呢，上帝是在什么时候赐给犹太人这个律法呢？和他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相隔多少年呢？十七节里头这个保罗就说大约是隔了大概430年。那我们先要理清一下这个数字哈，这个保罗是怎么样算出430年这个时候呢，这个时间呢？上帝第一次颁布的这个律法我们知道是通过这个摩西，对不对？当摩西从埃及地里面拯救了以色列民之后呢，在西乃山上上帝就颁布了这个律法给摩西。你要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呢，回到这个出埃及记20章里面就有记载。那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地里面到底待了多久才被摩西拯救出来呢？哦，根据创世纪里面15章的内容呢，大约400年。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创世纪15章第13节哈，这样子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清楚知道对不起，应该是对亚伯拉罕说哈，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了，你要清楚知道你的后裔必流落这个异乡，被奴役被虐待400年。哎，这是创世纪里面15章啊，当这个上帝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说的一些内容。那因此呢，我们来数一下哈，从上帝赐亚伯拉罕应许开始算起，到摩西拯救以色列民逃离埃及地到了西乃山上，而在西乃山上上帝赐十诫给摩西，这之间相隔的时间，那你算一算大概是430年了哈。因为摩西还需要成长，对不对？好，等等。那保罗在十五到十八节里面除了帮助我们了解这个430年这个相隔的时间之外呢，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上帝在保罗在十五到十八节里面他的重点是上帝之后所赐下的这个律法并不会废除他之前已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律法不废除应许，这是保罗在十五到十八节里面的重点。那当然不废除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废除的意思就是上帝之前赐下的这个应许仍然有效，上帝赐下的应许不会落空，不会被这个律法给取代，这个意思。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上帝所立的这个所赐的这个约定所赐下的这个应许不会落空呢？原来当上帝给这个律给这个赐给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也已经跟亚伯拉罕签订跟立下这个约定了。那上帝是在什么时候和亚伯拉罕签订跟立下这个约定呢？那有关内容我们就要再次的回到这个创世纪的十五章里面，尤其十七到十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当然你要了解那个更多的内容，十五章是很好的一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背景哈。但主要在十七到十八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太阳下山后呢，大地黑暗，突然有冒烟的这个火炉和点着的这个火炬在肉块中经过。就在那一天，耶和华就跟亚伯兰当然亚伯拉罕之前的名字叫亚伯兰就当他成为万国之父之前他是叫亚伯兰。所以那时候耶和华呢就跟这个亚伯兰立约，说什么呢？我必将这片土地赐给你的后代等等等等。看到吗？耶和华上帝他是亲自一个人我说人上帝是圣灵是灵，我说耶和华亲自自己独自一个经过越过之前亚伯拉罕所预备跟摆放在地上的这个祭物。我们要问说这个亚伯兰在哪里呢？你若回去看看这个内容其实他正在睡得很熟很熟他在沉睡。所以当这个所谓的这个冒烟的这个火炬点着的这个火炉跟点着的这个火炬在这个肉块中经过的时候呢，只有上帝在越过他独自一个人立下这个约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只要是在往下读，就是来到创世纪的十七章的时候呢，在那里耶和华上帝在赐给亚伯兰跟他的后裔就是立约的记号，就是所谓割礼的这个记号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为何在犹太男人男孩男婴为何在八天大的时候就要行割礼，内容就在创世纪里面的十七章。但是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印记，它是一个记号，表明什么呢？表明上帝已经跟亚伯拉罕立下签订了这个约定，所以才有这个记号。因此呢，无论是上帝自己越过摆在地上的这个祭物，或者是之后赐给亚伯兰的这个记号耶和华上帝就这样和亚伯兰就签订跟立下了这个约定。所以因为上帝已经签订了这个约定这个应许，因此呢430年后颁布的这个律法是不会叫这个上帝的这个应许落空的，不会叫这个上帝的应许无效。所以这就是十五到十八节里面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焦点好不好？上帝给的应许不会因为之后律法来了被取代或者落空他的应许仍然有效。那上帝又为何颁布这个律法呢？又回到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十九节好不好？那么为什么会有律法呢？律法是为了使人知罪而颁布的，等那位承受应许的后裔来到后，那律法的任务就完成了。上帝有给这个律法一个任务帮助这些帮助这些人知罪那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十九节里面所形容的那位后裔等那一位承受应许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指的是谁呢？不是指那些以色列人众以色列人不是假如我们从上文来看的话呢，保罗之前已经解释了，他在十六节里面就这样子说，他说上帝曾经向这个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赐下应许，不过这里说的有关这个后裔们，他没有说后裔们指的是许多人，而是说你的后裔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因此呢，看看这个上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来到十九节，那么为什么会有律法呢？律法是为了使人知罪而颁布的，等那一位承受应许的后裔 就是指耶稣基督哈、啊、来了之后呢，这律法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理解，才知道为什么保罗会接下来这样子来教导。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哈、啊，上帝赋予了这个律法一个任务，不是让这些以色列民靠着去遵行这个律法来得生命哈、啊。因为在21节里面，保罗这样子解释，对不对？这样子看来，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应许是互相矛盾的吗？当然不是。那保罗解释了，他说，如果赐下这个律法能够带给人生命，人就可以靠着律法成为义人了。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如果，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假设。因为记得吗，在这之前保罗不是很清楚教导了吗？他说，因为我们没有能够遵行上帝的一切命令，都活在上帝的咒诅下了。而且先知哈巴谷还记得吗？他说什么呢？义人必因信来得生。若我们能够靠着律法成为义人，若我们能够靠着遵行这个律法得生命，那遵行律法靠肉体自身的努力，不就成了通往生命的另外一条道路了吗？倘若如此的话，那律法跟上帝的应许不就是互相矛盾了吗？因此保罗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当然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啊，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靠着遵行上帝一切的命令来得生命，因此并没有矛盾。上帝赐下律法并不是为了赐下生命啊，反倒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被这个律法给捆住了，被囚禁了，所以上帝的律法就成了罪人的坚固了。这便是上帝赋予律法的这个任务了。所以在22到24节里面就帮助我们看到，那主耶稣来之前呢，这个上帝的律法是，我可以说是犹太人的监护人啊。那为何说是犹太人监护人呢？因为外族人从来就没有活在上帝的律法下，对不对？律法是给犹太人的啊。但保罗需要教导这些加拉太人不要再去守这个律法，为什么呢？你倘若这样子做的话，你们就好像跟着回到做犹太人了。而当你就是来去靠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呢，那这个律法就会成为你的监护人了，你又会被这个律法给奴役了。所以加拉太人还是需要来明白的啊、哦，不要因为听信了这些假的这些教师啦，或者假的福音啦，去开始跟随去遵行，靠遵行这个肉体，靠遵行这个律法去来活出一个称义的生命。因为被监护还有被囚禁哈、啊，其实是被奴役啊，一点自由都没有。因为没有能够遵行这个律法一切的命令，做律法所要求的一切，因此呢，我们若靠着肉体来遵行上帝的律法呢，我们都会活在上帝的咒诅下了。我们都需要从上帝的咒诅里头被拯救出来了。但感谢主哦，当主耶稣基督出现了，记得吗？这个后裔啊，指的是一个人，耶稣基督。当这个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呢，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啊，在所有凭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看到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了。什么改变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吧，25到26节。他说，现在信耶稣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了，这位亚伯拉罕后裔来了，出现了，我们不再受这个律法的监管了。你们都借着信基督耶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了。看到这个改变吗？看到身份的一个改变吗？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上帝的律法不再是我们的监护人，我们不再受这个律法的管辖，但我们也有不同的身份了。因为凭信心来相信耶稣，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是如此美好的恩典啊，而且是父上帝赋予我们的权柄来做他的儿女，但凭信靠他的爱子耶稣。保罗传承的这个福音是基于上帝的应许，而上帝一切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都成就了，就是借着这个福音，我们得了拯救，免去我们身上 因为没有办法遵行上帝律法一切的命令，而需要去面对跟承受的咒诅。这福音确实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使我们摆脱了因为罪受到律法的束缚。我们不仅借着信靠这福音获得自由，从上帝的咒诅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现在更成了上帝的儿女。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呢？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确据呢？我们如何能够确信你我是上帝的儿女呢？唯有内住我们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保罗之后会在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借着这个圣灵我们能够称呼上帝阿爸父。之前还没有认识耶稣，还不信靠耶稣的时候呢，上帝乃是我们的审判官，而且将来带来他公义的怜怒跟公义的审判。但当我们信靠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有了这个内住的圣灵，就是这个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来称这位上帝我们天上的父了。这就是我们做上帝儿女的确据了。因此呢，一旦离弃保罗的这个福音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一旦离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旦离开主他在十字架上的拯救的恩典，那我们其实是回到了受奴役的黑暗日子了，而且再一次活在上帝的烈怒跟他的咒诅下。唯有凭信心，唯有借着信靠耶稣，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终才能够成就，就像保罗在27-29节里头提醒我们的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哈、我们也许能够理解或者明白为何加拉太这些信徒，为何他们凭着就是信心接受了耶稣，然后有了这个就是有圣灵开始哈、的一个称义的生命，这些加拉太信徒为何就是又再次靠这个遵行律法去活出那个敬虔的生命，对不对？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曾经就是受到诱惑去做什么呢？去如此来活出敬畏上帝的一个生命啊。我们看到自己在跟随主的日子里头常常会不顺服主，或者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言行举止里头继续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否会尝试的去遵行上帝的律法，不叫自己再得罪上帝，做一个律法主义者呢？借着设定一些规条、一些条条框框，来帮助我遵行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这样子追求敬虔的时候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乃是会再次回到被奴役了，而且失去做上帝儿女的自由了，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保罗在今天这里的教导，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求靠主帮助我们再次的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被悬挂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你我的咒诅。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继续靠这个恩典真心来悔改，来归向他。而求主也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头的新身份啊，我们乃是上帝的儿女啊，而且我们是有确据的哦，因为借着内住的这个圣灵，我们能够称呼上帝我们天上的父。而且圣灵的内住，他的引领，以及在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力，确实能够使我们在跟随主的日子里头过敬虔的生命，而且敬虔的生命里头越来越长进，越来越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他的样式。所以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记得今天所学习的功课，在跟随主的这日子里头过如此的一个生命， 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恩典来过敬虔跟有敬虔长进的一个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阿门。